欢迎来到 Be Wise 一点智慧。在这里，我们想用一个轻松无负担的角度来聊聊软体开发、设计、学习。我是 Jen， 我是喜欢散步的软体工程师。
我是 Suki， 我是喜欢听表演的菜鸟工程师。气气气气气，第七集。
为什么生气？
你说说为什么我们这么久才出这一集？
哦，这故事有点长了。反正简而言之，就是我收到了一个简讯，然后公司就不让我在公司工作，就希望我先回家健康管理一下。
你说，我以为你说你被 fire 掉了，收到一个简讯，你明天不要再来上班了。
会有公司直接发这种露骨的简讯吗？这不会被告吗？
太露骨。来自什么卫福部的简讯吗？
对，欸，就是之前二十万人收到的那一个，对啊，然后反正我就回我的家乡苗栗远端两个礼拜这样。
哦，你只是就是碰巧经过了一些地方吧？
对，经过北车。
哦，嗯，所以如何？就是在家的两个礼拜，有没有感受到世界的美好？
世界的美好吗？我觉得就是一个。会有蛮多自己思考的时间，所以我想到了今天的主题，有关一个世界观的主题。但是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觉得最近有一个东西还蛮红的。
你说人人都有，但是我们都没有的那个东西。
对，但是我们都没有，不知道好不好玩。对，好，就是动物声友会。
哦，因为我认真就是滑 FB 滑到我那时候一开始以为动物声友会是我可以在电脑上玩的，嗯，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因为大家真的都有 Switch， 就是我真的有吓到耶，就平常都没有听到他们在讲 Switch。然后突然发现大家都有，我就觉得我好边缘，
没
有朋友。
哎，对，如果你现在没有 Switch， 就感觉你就是假日或晚上好像就没有朋友，因为大家都在玩声友会，大家都在声友会上交流，所以你就没有朋友了。
那今天这个声友会啊，跟我们的主题的关联到底是在？
应该说，像声友会或是 Minecraft， 就是当个创世神这样的游戏，他们都是。有点像他们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对，嗯，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世界观，
嗯，
对。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很啊，就整个哲学起来，
哲学起来
就要聊世界观，
就是，对，我们今天要聊这个哲学问题，就是写程式的世界观。
对，
那纲举目张一下，
欸，我们今天会提到一个蛮重要的词叫 paradigm， 范式。
对
对，那我们就会简单介绍一下 paradigm 是什么。
嗯
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会介绍写程式的世界观。
对
有点 geek 的感觉。
就是其实就是实力一点，就是我们会讲两个现在在写程式里面很主流的 paradigm，一个就是叫做物件导向的开发，就是 object oriented 的 programming，然后另外一个就叫函式导向开发，functional programming，这样。
对，
嗯，这就是哲学问题啦。我把它归类在哲学的问题，通识教育在哲学类，这样。
我们这集应该分类到哲学类，不是科技类，
對對對，
这样。
不是科技。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刚刚说这个 paradigms 这个词。
嗯，
你会怎么解释它？
它其实它在那个英文上又可以叫做 worldview 或是 model。
嗯，
对，翻成中文世界观或模型，就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精确，但是。他的意思就比较像是说一种典范，
嗯，
对，
嗯，
或是说这个世界是如何，就是世界很复杂，
嗯，
然后我们是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的。
嗯嗯嗯，
对，
引经据典一下，就是 paradigm 这个词是在一本书，就是一个有名的作家叫 Kuhn， 他的一本科学革命的结构里面提出来的，
嗯，
然后通常中文我们可能会把它翻译成范式，就是范例的范，
嗯，
然后公式的式，这样 paradigm。然后他一开始在书里面提到，这个词就是用在科学领域或者是知识的讨论里面的形容，
嗯，
就是不同的思维方式。听起来有点真的蛮哲学的。你举个例子好了。
哦，对。然后我觉得，因为范式这个词，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超陌生的，所以我觉得就先用世界观理解会比较
好，
对，准确。然后。举个科学跟历史的例子，就是在应该大家之前，我不确定，因为我忘记什么课嘞，这应该是历史课教的嘛，历史课或地理课教的，就是有关于天文界，以前都是地心说，
地心说就是我觉得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
对，后来有慢慢演变嘛。那 最早地心说就是一个比较被宗教所认同的，就是地球是宇宙中心，人类
是
宇宙的中心，
因为人类是上帝创造的。
对对对对，
就是圣经里面好像有提到一些类似的，所以大家会坚信就是人类就是世界就是绕着人类跟地球转。
对，
所以这叫地心说。
对，那当时就是以地心说去理解这个世界的。
对，所以地心说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科学的主流的世界观，就是那时候的 paradigm。
对，然后后来哥白尼跟伽利略他们有提出和验证了日心说这件事情。对，就是其实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对，然后那时候就一开始可能不被当时的人所接受，就受到很多质疑之类的，但他们就后来就提出证据，然后慢慢说服的别人，就 对说服了世界上的人，后来这个日心说就变成了被大家所接受而且是主流的。
对，就是那个时候的世界观，就是大家理解世界的方式就变了。
对，
那时候的人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不过现在我们也知道不是这样。
对，
就是太阳系只是在银河系中的一小部分，然后银河系只是在宇宙中的
沧海一粟，
对，一粒这样。
对，
所以我们就一直还在建构我们对现在对世界的 paradigm 又不一样了，然后未来应该还是会一直改变，这样。对，
我有发现一首诗，蛮突然提诗，我很奇怪。
文学细卷，
没有没有，这是在网络上看到的。然后对于这件刚刚的讨论，我觉得还蛮切合的。好，那首诗就稍微念一下。伽利略告诉我们，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也不是。谁来告诉我，你也不是？
哇，这首诗
我觉得这首诗还蛮好笑的，不知道为什么。
认命性。
对，认命性的。
你没有更好的命运，好难过。这首诗就叫日心说，请把我们这一集归类在哲学与文学内。
一首好诗分享给大家。
对，好。所以像刚刚那样提出来，就是在算是天文界或科学领域嘛，就是大家可能可以比较理解 paradigms 的感觉。那你是不是可以再提有没有别的生活中的例子可以分享？
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可能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都不太一样。那我就简单分享一下我自己感觉，就是说经济的全球化也有点算是 paradigm。 就是大概从20世纪开始，世界开始朝向全球化发展嘛，然后各国就是分工明确啊，你比如说什么台湾适合做什么就专心做什么，然后非洲适合做什么就专心做什么，然后
大家交换。
对对对对，就一种分工的感觉，大家做自己各自擅长的事情。对，那这样子其实带来蛮多好处，就是很多原本比较贫穷一点的国家就经济就好很多。对，经济的全球化其实帮助了蛮多的人。对，然后我有听过一些论点，就是说其实蛮多人都很支持经济上的全球化。对，甚至是视此为一种信仰。对，那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 paradigm。 对，那不过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对，然后就发现说有些国家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专门出口一些花卉好了，对，但他们就没有生产那个农产品，然后现在因为大家各自顾好自己都来不及了，你可能根本就没办法从其他国家进口到农产品，那这时候你就完蛋了，就是你的国家就是没有物资，没有一些民生物资，然后就会疫情原本只是生病而已，但后来甚至造成了一些粮食危机。对，然后就有人提出说，是不是其实我们太过全球化了，我们应该要重新审慎思考，是不是适当的在地化才是对我们现在的状态是比较好的。就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啊，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paradigm 的转变。对，那其实刚刚我们提到那本书就是也有提到说paradigm 是它是一个可以会转变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别的学者也有提到说，就是他认为所有模型，就不管是模型或世界观，它都是 all models are wrong。就是不会有一个模型可以真的完全明确的描述一个现象或是我们的世界这样。
对，
他认为就是所有的 models 都会有错误的地方。
对，没办法是永远正确，然后很 永远适合的。
对对对，然后社群就是不管是人类或是某一个专业领域的社群，都会一直持续的，就是他们会拥护新的主流的 model 或者是 paradigm， 然后在发现这个某些情境不能符合的时候，他们就会可能会有一些争执，然后会有百家争鸣的 paradigm， 然后最后在一起。shift 到一个新的模型，这样、就是一直有点像是它是一个循环。
对，
嗯，这就是今天的哲学的部分，
一个深入的讨论。
我们现在要切回 geek 的状态，工程师的视角。好，
嗯，
就是会讲这个，是因为在写程式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到 paradigm 这个词。
嗯
嗯，然后在程式里面，就是像刚一开始讲的，有两个最主要的。著名的 paradigms 分别就是object oriented 就是物件导向跟 functional 的 programming 就是函式导向开发。
嗯，那在软体的世界里其实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然后我们通常就是用程式码去解决问题或是建出一个系统。对，但是当我们在建造这个软体世界的时候，如果你太自由的话，到后面就会变得混乱，所以通常有一些限制，就是你对于这个世界应该如何运行会有一些限制规范，然后我们照着这样的 paradigm 去走，就会做出一个比较好维护的世界，这样。对，那其实比较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就是说软体世界会有很多的 state， 就是不同的状态在一个系统里面。那实现记录各种 state， 实现操作 state 就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好，举个例来说好了，刚刚说我们解决问题就是靠很多的状态跟很多操作状态的方法嘛。那现在有假如说我们要建构一个系统是要在解决大家最关心的钱的问题没有，就是一个系统然后帮助大家记录大家的存款有多少，跟就是可能它就是可以提款存款跟转账，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 ATM，
线上账户。
对对对，那在这个系统里面 ，state 是状态嘛，所以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个 state 是记录你现在剩多少钱，对，就是那个你的存折印出来的那个数字，就是一个 state， 你会希望它越大越好。
对。
然后我们这个，因为这个系统会有很多功能，所以我们就要去这些功能通常都是操作这个 state， 就是操作这个余额的，比如说你要。提款，你就会把这个钱加加加这样，或者是你要，没有提款是减
减
减，
加加加，我提越多，我钱越多，
现在立马就提款，回来就是你会有提款、存款跟转账之类的操作，都是在改变这个 state 这样。所以如果你要实现这个系统，你就要去实现这些方法。那就是如果这个系统越来越复杂，可能会有。各个方法都可能改变这个 state 的话，或者是有可能比如说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同时在两个地方登入了网络银行，然后我同时提款，那会不会有没有一个可能是同时两个地方都操作了这个 state， 就会衍生各种问题。
就同时领到两笔钱。
对对对对，但是没有，就是 同时会被扣掉两笔钱。你不会赚到这样。就是如果这个，但是如果这个系统有问题，就是你可能会同时领到两笔钱，然后它就错了这样。所以就是在不同的建构跟解决问题里面，我们都需要去好好的维护跟管理 state， 是一个。就是哲学问题又回来了，哲学问题这样。对，那刚提到两个现在很主流的 paradigm，就是物件导向跟函
式
导
向，
那它就是都是在想要解决刚刚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 state 复杂，然后可能会充斥着 state， 你要怎么去管理他们？
对对对
对
对。
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太被程式语言所限制的，就是它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比较抽象的问题。
哦，对，它跟比如说我今天是写哪个程式语言的关联性没有那么直接的强，就比如说我今天是写 JavaScript，那它我可能我两个刚刚讲的那个paradigms 都可以实现，对，就是跟语言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一些语言它就是很强烈的支援某一种 paradigm，
对
对，就有一些语言可能它就是说哦，我就是一个物件导向的编程的语言，或者是有一些语言就是函式导向的编程语言这样。
那所谓物件导向呢，它其实有点可以像理解成是人体里面的细胞，那每个细胞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任务，然后它自己的状态，然后细胞彼此用一些，他们会有彼此的沟通方式啦，比如说细胞 A 可能跟细胞 B 说，哎，我需要怎样怎样怎样，我要干嘛干嘛之类的，但是他们彼此是独立的个体，
对，
对，
他们就是自己就是一个小世界，
对，
嗯，然后他们维护了自己的一些状态，
对，
嗯、
然后这些细胞大家都是运作者，然后才能我们的身体才可以正常的运作，
对对 对, 对，它可能类似功能的细胞组合起来就会变成某一个器官，
对，
然后有另外一些功能的细胞组合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器官，但是他们简而言之他们都是细胞，
对，然后他们都是独立的细胞，
对,
对，
嗯，然后这是刚刚的是有点像是物件导向的概念，等等会再举个例子，现在有点抽象，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韩式导向，那我觉得韩式导向就有点像是一个工厂，然后工厂不是都会有很多的生产线吗？那一个生产线它会有各个处理阶段嘛，就比如说什么制面，它可能就会有什么面团的阶段，它就专门做面团，然后可能会有把面团变成一条一条细细的阶段，跟就是要切的阶段，跟烘干的阶段之类的。那我觉得韩式导向的程式语言它就像是一个工厂，然后呢你就给它输入跟原料输入，然后你的原料就会经过各个不同的生产线的阶段处理，最后变成一个产品输出，
嗯，
有点像这样。所以你要去实做，就是你要去实做出不同的阶段，
嗯，
然后不同的阶段你要告诉他说这个阶段你应该做什么，但是你那个阶段只会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他不需要知道别人在干嘛，我就管理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对，
嗯，他就是一种精细分工的概念，我觉得有点像这样。好。我觉得还是蛮抽象的啦举个例子吧。
好，例如呢，今天思琪的安全小教室突然来了一个随堂考
HTTP HTTPS
要考大家，然后反正就有很多人来考试啊，然后考试很难，就是考试可能一个考卷出了100题这样，对，然后今天他思琪不想要自己开考卷，他就找了一些，
我是工程师啊，我当然是会做一些很 geek 的方法，
一定要找一个方法来好好的改考卷，
对对对，
不可以自己下去改这样，对，
好，
那第一个方法
就是物件导向的
用物件导向改考卷，
对对对对，毕竟我是程式人我就会有一些思维这样、
嗯、
好，第一个方法就是我可能会产生五个专门改考卷的小伙伴，还就是五个小工具人这样，
对，
然后呢是这样的，他们每个工具人自己都知道要怎么改一整张考卷，
嗯，
就是每个小工具人他分配给他考卷之后，他就会知道怎么把一整张考卷写完，可能这考卷100题、
嗯、
他都知道这100题要怎么改、嗯、然后呢这每个小工具人自己都会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就会跟工具人 A 说，好，我现在分配这20张考卷给你，
嗯，
所以他就自己维护了就是20张考卷、
嗯、
就是这个小工具人的自己维护的 state，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状态，
就是他的状态，他现在有20张考卷了，
对对对、
嗯、
然后可能有5个小伙伴，所以他们各自有不同的20张考卷、
嗯、
所以他们虽然是工具人，但他们维护了一些不一样的 state 但他们都会知道一些一样的方法，比如说我今天就跟 A 说 A 改考卷，
对，开始改，
我就跟他说改，对，然后他就因为他自己维护了一些考卷嘛，所以他就会开始执行改考卷的这个动作，
嗯，
对，所以他自己维护的那个考卷的那个状态那个 state 就被从还没有改好变成改好的考卷、
嗯、
这样。好，然后我今天又跟 A 说，哎，你改完考卷了，现在你回报考卷的分数，
嗯，
就是一个命令的概
念，回报分数，
所以 A 可能就会把哦他现在手上的20分考卷的分数整理一下，然后回报给我之类、
嗯、
或者是我就说哎、欸，把考卷缴回来之类、
嗯、
我可能就会拿到那20份考卷的资料，
嗯，
这就是一个物件导向的概念就是它的概念是每一个小工具人他自己维护了状态跟方法、
哦、
就像刚刚说的细胞、
嗯、
就是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小细胞、
嗯、
然后他们组合起来就会变成一个改考卷大队，
对，
就是一个组织或是一个器官的概念，
对，他们各自努力，但最后他们完成的就是他们交付的东西才会是完，就是把考卷改完这样，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就是 用 OOP 来改考卷的方法，就是用物件导向的思维来改考卷。那另外一个就是函数导向嘛，
对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对
对，
你觉得嘞？
刚刚有提到，就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比较像是工厂，就是一个 pipeline 上面有不同的，一个产线上有很多不同的模组嘛。
嗯，
那今天如果我要用函数导向的方式来改考卷的话，我一样有五个小伙伴，但是我就会跟他说，哎、欸，小伙伴 A， 你就负责改1到20题就好，B 你就改21到40题就好，对，以此类推，你们就各自负责改好你们那几题就好，对，那 A 你改好了，你就把你的考卷再传给 B， 啊 ，B 你收到考卷了，你就去改，然后改好了，你就把你改好可能再传给 C，对，每个人都有明确要改哪几题，
对，
他们的功能应该就是
他就是生来改这一题的，
对，很明确。他们对你们的诞生就是为了改这几题，
好悲哀。好，
没有，那这样子其实就是他们的input 跟 output 都会是固定的，就是我给他考卷，他就会固定 A 就会固定改好前二十题这样，
对，
然后 B 就会改好21到40题这样，他们的顺序也是可以调换的，
对
对
对, 對，
然后最后可能会有一个人他是负责收到考卷的，收到改好考卷，那他就告诉我分数，
他的工作就是我只把所有分数加总，然后告诉你说这张考卷几分，
对,
對，这、就是一个专业分工，
对, 對，这样的好处就是呢，对，就是专业分工，大家都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对，
然后这整个过程是可以调换顺序啊，对，然后可能也是有点像是，
就是我觉得它就比较像是积木的组装吧。就你今天哦，我今天又有一个想要的新功能，比如说有一个人可以帮我算出说考卷的什么平均啊、标准差这些，想要知道这个班到底就是有多聪明的，或者是就是多不及格、多不及格这样，所以我就可以很轻易的再指示做一个新的工具人，然后
只做新的工具人，我以为是找来一个人这样。
对不起嘛，我比较是以工程师的角度来描述这件事情。对，那我就只要告诉他说，他不需要知道前面其他人做了什么，他只要知道说我如果给你资料，你该做什么就好了。就是可能在你要轻易的，他会比较轻易的去验证说这一个人，这个比如小这个工具人，他做的事情是不是跟我预期的一样？因为他一次做的事情变得比较单纯了，他就一次就只做一件事情。
对
对。然后我觉得他跟刚刚那个物件导向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这边实做的每个阶段，他都是我只告诉他方法，但我不会把状态存在他里面。就像刚那个第一个物件导向的方式是，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状态，然后他会去改变自己维护的状态，
对。
但是在物件导向里面，我是把资料也像是传进去，然后他再传给我，所以我去实现的就是一个方法，我告诉你，你拿到资料要怎么处理，这样，就是函数导向，比较像是工厂的一个组装线，这样，
那其实就是在程式上啦，程式上来讲，就是我们共同遇到的问题就是 share mutable 的 state。就是系统里面的状态如果是被共享然后又会被改动的话就会很危险，
对，
那 OOP 跟 FP 都是用各自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物件导向 OOP 里面，它解决 share mutable state 就是可被更改的共享的状态的方法，
就是我们就不要共享了，我们各自拥有自己的 state 就好，我们管好自己就好了。
我觉得大家都会做的事情，我就管好我自己，我有我自己的状态，我自己改，然后
对你不要来动我的东西，對對對對，你会改坏，很危险。
我可以做好我自己。
对，这是 OOP 的概念。
对
对
对。對，那个函数导向就是 FP functional program 的概念，
我们会共享，但是我们不要改，我们不要改 state。对。这可能比较程式一点，就可能会比较不好理解。但简单来说，就是你给我一个 input， 但我并不会去改这个 input 的东西，我不会去
直接修改。
对，我会回传一个新的东西给你，新的 state 给你。对，简而言之 ，FP 就是不会去修改 state， 但是我们的 state 是共用的。对。那我们提到的 OOP 跟 FP， 它其实只是其中两种啦，在程式的编程上还有很多其他种不同的 paradigm， 对，然后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两种它也没有对或错之别，对，它只是也，然后甚至也不是说他们是互相对立的，
对，
对他们其实是甚至是可以共存，那只是看适当的时机你就用哪一个，就是哪种状况比较适合用 OP， 哪种状况可能适合用 FP， 你就用那一个这样，对，那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工具，对，他们就是可以放在你的 toolbox 中，然后遇到怎样的状况你就把它，哎，这今天的状况好像适合用 OP， 你就把 OP 的概念套用上来，对，
对啊，我觉得那个前面刚刚提到说，就是当社群会一直找到新的 paradigm 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契机是你发现你现有的工具去解决某些问题的时候特别不好用，它会让问题变得很复杂。这时候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哦，为什么这个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变得那么复杂？然后你可能就会 shift 到一个新的 paradigm， 或是你就会调整现有的 paradigm， 然后社群就会达到一个新的主流，这样，对吧？因为就像前面说的，就是前面有说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没有一个模型可以明确的表达出，对啊，我觉得没有一个问题可以解决说，没有一个答案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样，对，只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些模型，就是有些 paradigm 或是 model， 他们是很有用的，就是 some are useful 这样，对，然后就把那些你觉得很有用，或是因为现在留下来的一定是大家已经公认说它可以某个程度解决掉问题的东西，你就把它放在你的工具箱里，这样，对，
遇到的时候就拿出来用，
对对对对 对，就像是你在打创世神啊，
工具箱锤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获得了，对，不同，你去做不同事情，你就是要拿不一样的工具，你才会就是加倍的速度，
没有一个万能的工具，
对对对，欠吧。哎、欸，不小心把这个结论。
原来最重要的其实是
没有。希望我有一个月提款可以钱，哎、欸，月提款钱会越多的工具。
那今天的讨论就是我跟 Suki 的一些小看法，对，也许有些不完备的地方啦，或是说有一些我们个人的主观意见。
对啊，或者你觉得我们讲的烂透了，你就写信来。
对，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内容是参考了一个 Angela 这个人的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 Programming Across Paradigm。对，他在2017年 Go To 在芝加哥的一个演讲，在 YouTube 上有。
对 ，Go To 应该是一个每年都会有的 conference。
对。
然后会讨论很多不同的跟写程式有关的
主题。
然后这个影片超好看的，
对，
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推荐大家去看，会放在底下，
对 description，超喜欢，推荐大家，
又到了非常久违，极度久违的回信时间，
对，
先跟大家道歉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节目没有停，我们就是遇到了一些障碍，
对，只是
我们
比较久才录这一次，
对，居然被隔离了，所以我们就比较晚回信。
对，
我们没有，
不是收掉了，
不是收摊了，对，也没有视而不见，我们一直挂在心上。
对，所以现在要来回了。
对对对，很认真的回复。好，我们这次有两封信，然后第一封是来自 Iris， 然后它的内容是：嗨，我是 Beatwise 的小小听众，很喜欢你们的节目，总觉得在通勤的时候很适合听，给人一种很亲切舒服的氛围，也常令我噗嗤一笑。是因为我们自己都笑得很开心我们都狂，
就是我们太搞笑了，我们太搞，就是有点太白烂了。
我真的觉得通勤的时候蛮适合听的
哦。
然后而且总是用好理解又有趣的比喻方式来和大家介绍，好比说用友谊册的共同回忆来带入资料库，这点印象很深刻。还有什么地瓜球摊，巴拉巴拉巴拉的。
我蛮惊讶这点，这个是印象。就是记忆点的，
对，蛮多朋友都说很记得这件事情，就地瓜球炸地瓜球师傅，我真的觉得我有点 get 不到
大家的笑。对，我也蛮惊讶的。
然后他说让他是读非本科，就是让完全读非本科的我也可以一听就明白，比较快进入状况。
对，
这真的是我们的用心，
很
感用心，
很感动。
对，
我们就是希望这样，
对，
希望可以讲的浅显。一懂，
虽然我们看起来都是在尬聊，但其实我们都是有心机的尬聊，
有准备的尬聊，
对，有准备的尬聊，对对对，准备了也花了一些时间。 然后他继续就是他说其实从开始工作后就常常需要和工程师一起合作开发软体，一直对于工程师到底在做些什么很好奇，在工作时也常常看到工程师聚在一起挂号做坏事问号挂号。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聚在一起应该是没有做坏事，要澄清一下。
聚在一起通常都是遇到 bug 吧。
哦，对。
怎么办这样。然后他说然后用外星语言沟通，就算听了也有听没有懂。
这个
他说听了 EP5 后总算知道大家聚在一起是在做什么了，觉得工程师好厉害啊，佩服佩服，恭喜你们都找到可以走一辈子的百分百程式码，希望你们走得长长久久。
耶、yeah, 感人、
哦、好感人哦，好感人哦、啊、
我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一直下去。
长长久久
对，
希望希望、对，百分百 beatwise，
对，
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听下去。
哦，对、大家要一直听，我们才有办法一直做下去。
對對對對。那 Iris， 如果之后就是你又觉得工程师聚在一起讲了一些奇怪的外星语，你就把那个语言记下来，然后就可以写信问我们说，哦，我今天听到他们在讨论这个这个这个。
哦，你说就是去工程师讲在讲话，你就去录音下来，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直接记音档过来，
对，我们就
帮
你解密，
对，
模式解密这样，就帮你解释说，哦，他们在解讨论什么啊之类的，然后可能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没有在干嘛，真的是聚在一起做坏事这样。好，谢谢你的来信，
谢谢 Iris，
我们会继续努力。
好，好，那紧接着就是第二封信啦。海外小听众 EF，
嗨 EF，
嗨 EF， 欢迎你又写信给我们，我们觉得很开心。
我们都为什么没有见面会？
居然有人可以再写第二封，觉得很感动。
你是第一个，就是跟我们，你是就是那种来回的笔友，对。
哦，对，就像笔友的感觉。
赶快念。
好，谢谢你们上次用心的回信，这次听众来信比较短，请多多见谅。有收到我们就觉得很开心了。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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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好，然后这集我原本计划睡前听一听，说不定听个15分钟25分钟就睡，但没想到还是听完了。很喜欢你们这期的企划，请了有不同背景的朋友来分享工程师以及工程师以外的生活，来宾的口条超清晰，口吻很好听，当然也期待 Jen Suki 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斜杠人生，
就是 at Jimmy 一下。
对，
Jimmy 你被称赞咯，
对，你的口条很好，声音又好听，
我觉得他应该要在斜杠就是开 podcast， 打败我们、
欸、可以耶。然后虽然这集的相对技术的讨论上比较少，但最终的技术分享提到了 Google Analytics， 有点惊喜。我最近在 Google 提供的 Digital
Garage
Garage 的课也有提到这个。有提到这个、他说你们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这个课程。我之所以接触这一课程，一方面是练习音听，另一方面是切合数位行销的知识。上了课程之后就帮公司开了一个 Google Analytics， 我自己在比较偏市场开发的部门职位，然后最近有帮公司做网站，配合工程师，然后我负责提供内容跟点子。想敲碗工程师的角度的话，是如何使用里面的资料，以及怎么和公司各部门去配合使用这个资料。若有机会的话，能否听你们讲一些有关搜寻引擎优化、网站网页维护的主题呢？
哇，这个真的是很难欸。我觉得这个回信的水准太高了。
对。
好，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上次在最后有讲到 GA， 就 Google Analytics 的就提了一点这样、然后他就问说如何使用里面的资料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就是可以讲一集、
应该说这个领域本身就是有专
业的
人负责，
对对
对，
对，
比较像是有资料科学家会去分析，
对，
对，或是说UX 的人
UI 或 UX，
对，可能会想要透过这些资料去了解使用者的行为。
应该说是也像是你埋那个资料，一开始也会有一些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对
对。但比如说可以分享最常听到的应该就是什么 AB test，
对，
就是比如说一个网页的 UX 要改版了、然后他们会想要知道说，哦，我的因为我改版应该是说我会对于使用者的习惯有一个预测嘛、我预测使用者会比较喜欢这样，或者是他的习惯是这样、但是你不知道你的预测是不是对的，
对，
所以你就会 通常会你做了一些想要测试的东西改版、嗯、然后在里面买刚刚说的 GA 的点这样、嗯、然后让某些使用者看到新的版本，某些使用者还在旧的版本，这、
嗯、
就叫
A-B
testing、嗯、就是 A 组跟 B 组这样。
对、
嗯、
比如说订阅钮，红色的订阅钮会比较让人想按，还是绿色的订阅钮会让人比较想按、
嗯嗯、
你可能就有两种这种，然后就看哪一种按的比率比较高，
對，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哪一种颜色比较吸引人去按、
嗯、或者它长在这它长在那。
对
对，
这就是 A-B test、
啊、像 FB 最近也改版了嘛。
对，
然后我迟迟的我还在旧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欸、我觉得很难过。我身边的人都改了，而且就算你一开始没有改，你还可以就透过设定去改、
嗯嗯、
然后我设定里面 也没有那个，我就觉得
我就是透过那个自己选说我要用新版的、
哦、
然后你连那个新版的按钮都没有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
这真的很
奇妙。大家可以写信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
对、啊欸、有人是还在用旧版 Facebook 的吗？可以分享一下。我目前只知道 Suki 一人，
抱歉。然后那个 EF 还有提到就是搜寻引擎优化跟网站或网页的维护，就是搜寻引擎优化，就是另外一个超级专业的领域，叫通常叫 SEO。对，
嗯、
然后 这方面我也蛮想了解一下。对，就我觉得他迟早会在某个职业生涯里面可能会遇到，但我现在还没有太了解。
对，他搜寻引擎优化主要是说，因为我们都是用 Google 搜寻，所以然后我们网页不是一些文字嘛，然后一些 HTML tag，、
嗯、
那你通常可能某些 tag 完整的话会比较让 Google 更容易找得到你，那你在搜寻的那个排名上就会比较前面。
对对对
对，那这也是一个蛮复杂的东西。
对，就是大家可能会好奇说，你下了一些关键字之后，你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只会看 Google 回传的第一页、
嗯、
或是甚至是第一页的前面两个之类的、
嗯、
那 Google 怎么去排序这个东西的，就一个方向就是你给他钱嘛，打广告、
嗯、对，
然后一个方向就是你的资料很完整，就是有点像是他在帮每个网站做一个分数、
嗯、
就是他的算分数的方法可能会一直改、
嗯、
但是我们可能会知道一些基本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的网站描述写得很清楚、
嗯、
或者是你使用者搜寻到的关键字跟你下的关键字可能有 match 之类的、
嗯、
之类的概念的话，那你的分数可能就会比较高，那你可能就会被排在比较前面。
嗯，
这就是搜寻引擎优化是一个超专业的领域。
对、
嗯、然后网站网页的维护，对啊，我们之后可以规划一下。谢谢你，
谢谢 EF。
嗯，然后他说期待你们的回信，以及如果会办粉丝见面会的话，拜托办在我回台湾的时候。嗯，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promise 的，但是
你回台湾的时候跟我们说，然后我们就办，然后应该只有你会来。
对，
专门为你办。
对，应该没有其他人会来。
对，谢谢你。
好，那接着就是生活分享的部分了。
久违一个月的生活的分享。
然后发现还是没有什么好分享。虽然等了一个月才出，哎、欸，还是想不到分享什么。
没有生活。
好，我就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前面有说到，因为之前那个盾木舰队的事情，然后我就收到简讯嘛、
嗯、
然后我就和公司说我收到简讯，然后公司说，哎、欸，你赶快回家，回家自主管理，不要再来了。对，然后我就远端工作了两个礼拜。
对，公司很有意识、欸
嗯、
就是叫你赶快立马回家。
对，保险起见叫我先不要来了。哎、欸，我那时候中午收到，然后我就跟主管讲，然后就说，哎、啊，那你可以回去了。
同事应该傻眼吧，就是这个人早上还在，怎么中午吃个饭，
对，
还没吃饭，
然后就跟大家道别。
对，两个礼拜没有再来。
而且之前请假或是过年都没有这么久没来公司。
Oh,
就一收到一个简讯，
连农历过年都没有那么久。对
啊，
對，
然后就直接两个礼拜没来这样、oh. 突然觉得就是离开公司最久一次。
哇，淡淡的哀伤。
好，那其实在家工作的话，我自己觉得算蛮特别体验的、啊、不过我自己个人感觉一些，我觉得一个比较蛮好的一个点、
嗯、
就是蛮出乎我意料的好处是说，我有在就是可能中午吃饱饭之后，到我家附近去散步。对、哦、好像老人
散个步。
对，然后因为平常可能 哦，就突然发现我其实蛮久没有在家附近散步了。对，因为我家其实蛮乡下的啊，然后平常可能回到家就假日可能都待在家，又懒得出门，平常工作太累了。对，然后对，然后周末的平日的时候中午休息时间去散步，就没有什么人，然后就到处晃晃，然后感觉还蛮好的。
突然发现家的美，
对，真的，
就是、周遭的美，
真的有这样，嗯，还拍了一些照片呢。对啊，就突然我好像不认识这个地方，
太清幽了吧，好爽啊。
对，反正我觉得这点还蛮特别的。对啊。
你可以带着电脑去那里写扣啊，
你就带到公园之类，或者河边。
反正是工程师，又没有插
网络怎么办？没
有，
我有
手机啊。
哦，好像也是啦。
对啊。
好，但要下次再收到自主管理的通知的时候才有机会。
希望不要。
对，我希望不要了。对，好，大概这样。
好，那你有觉得不喜欢的地方吗？你刚刚分享了你喜欢的地方。
哦，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孤单啦，因为就是还是会喜欢和同事一起上班。
嗯，
对，
可以讨论。
对对对对，这是 我比较喜欢和大家一起工作的感觉。
嗯，
对，我防控还是稍微有点孤单，不太适应。对，
好，理解。
好，换你啦。
换我，我没有那个啊，我没有放假，我都在公司。
等一下，我也都在工作，好不好？
哦、好好
我只是
我
防控，
我都有来公司这样。所以哦，但最近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据说各大户外景点都充满了人，就是各个山
对
都充满了爬山的青年人，原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稍微年长的人比较多，然后现在就是各种青年人
也都走到山上了，
走到户外了，
对
对，应该很多人被吓到吧？就是之前听说什么孝子山。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然后最近大家打卡都是孝子山，是一个风潮，新的 paradigm 出现，
要出去外面，要去户外。
对，然后我前一阵大概前一阵四月末的时候去了一趟松罗湖，松罗湖就是从我们从宜兰那边上去的，然后它算是海拔不高，然后我们两天一夜就重装，有在那边搭帐篷露营，就是煮晚餐这样。
但它就是一座在山上的湖，对吧？就是你要背那个登山包走上去的。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就会到，就是目的地就是一个湖边，然后你就可以在湖边清幽的搭帐篷，然后没有一点都不清幽，我觉得走上去蛮累的，因为它的路比较多泥巴，然后那走上去的时候又。很热，就是很热，然后很闷，这样，所以走起来就是有一点小辛苦，
微不舒服。
对，然后因为又没有很专业的登山装备，所以东西会有一点重。对、啊。然后不过整体的体验我觉得很好，就是以一个第一次露营的人，就是最期待的就是晚餐，就是自己要负责自己的食物。然后我们就带了那个干燥饭。对、啊，干燥饭很神奇耶，真的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发明了。就是它的是这样，你加热水进去。然后放一阵，就像泡面嘛，它就会熟。但是它神奇的地方就是你加冷水也可以。
哦。
就你加冷水等的时间比较久一点，但它还是可以熟，不觉得 amazing 吗？
好强哦！原理
是
什么？
你泡面，然后你可以泡冷水，然后放个20分钟，泡面就熟了。我觉得 amazing，
真的蛮酷的。它原理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可以去研究一下。然后我们那天就煮了咖喱饭，就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正当我觉得还不错的时候，隔壁就开始煎牛排，然后我就觉得
好奢华、
啊，好奢华、啊，好羡慕，就觉得下一次应该也要
备一块牛排上去，
是不是？但为什么不在山下吃就好？就是我在山下可以吃5块，然后我要备一块上去，我就累得要死。但我懂，就是你坐在湖边，然后累了一整天，然后隔壁在吃咖喱饭，然后就把牛排拿出来，那感觉就是不一样，
就是厉害，
对，就是厉害，就觉得大家真的是，因为蛮有趣的啦，然后之后还会想要再去看不一样的地方，再跟大家分享。
你也变成爱散步的工程师了，爱登山的工程师。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最近都没有表演可以听，我的那个破口最近都没有表演听的工程师，好难过。
哦，有点悲伤，没关系，出去玩也很好。
出去散步有益工程师的身体健康。
那这集
就到这边了，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